先一头啊，一同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个主日的早晨，主，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主神的家中，主，我们一同来敬拜。主，下面的时间，主，我们要一同来查考这一段提摩太前书的六章，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看到亮光，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啊引导。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同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真是在生命中也被造就。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主啊，你说话，我们在这里听。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很快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六章，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个感受到这个生孩子的那种感受哈，就生的时候挺痛苦的，生出来倒是挺开心的啊，预备的时候蛮辛苦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会在你的脑袋里转啊转啊，然后就是一团一团，好像一会儿进来一句话，一会儿进来一句话，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哈，但是最后的时候呢，如果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主的话语很宝贵。我知道神正是在这样的在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给我们这样一些话，让我们有生命的智慧。好，所以呢，我也很高兴今天是讲到最后一章啊。这个我们先看一看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经文哈。这个字好像还是有点小哈，能看见吗？如果不能看见的话，就打开你手中的圣经。好，我们先呢一同来读一下，让我们先熟悉这一段神的话语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然后我请呢弟兄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然后用姊妹呢读后面的一段，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好吧？弟兄先读从一节到第十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义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姊妹，守着命令，毫不玷污，不可指责，知道了。 谢谢。这二十一节经文啊，我特意啊拿出来这两句哈，一句是今天的这个金句，就是说这句话我们其实应该是背下来的啊，而且呢，不但是要背下来，在我们的口中背下来，而且呢，要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指引啊，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啊信仰里面认同的一句话。第六节是今天的金句哈，我们一同再读一遍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还有一句呢，我把它当成金句，但是当成警句。警句是什么意思呢？要在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成为我们警告的一个警醒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也是今天这里面要讲啊，比较我要花很大一个篇幅来讲的一些事情哈，就是讲怎样看待钱财的事情。我们再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第十节哈。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两句话呢，我相信要记住哈，在提摩太六书中有这两句特别重要的话，我们要常常思考啊，非常宝贵的话。分段呢，大概是这样分的哈，我想把它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二节讲的是仆人与主人，三节到十节讲的假师傅啊，我们在前面第一章也讲过这个假师傅，在这里面再一次要谈谈这个假师傅啊。然后最后呢，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保罗勉励提摩太啊，要怎样要成为那属神的人，在做各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在服事当中，要做那属神的人啊。所以呢，是这样分成这样的三段啊。我们看第一段哈，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仅有两节啊，仅有两节啊。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啊。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这信道蒙爱的，你要因此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这讲的是仆人。我们看这一段的话，第一节第二节一看到仆人啊，其实在这里面这个仆人的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在当时的时候是有奴隶的哈。那而且呢，在初期教会当中啊，是有一些奴隶呢，也因着蒙了神的恩典来到教会，成为神的儿女啊。也就是说，他们呢在肉身当中是以奴隶的身份啊，但是呢在教会当中呢又成了啊弟兄姊妹。那么呢，在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可能有这样一个现象啊，仆人该怎样去做？他们是不是在新的一个啊教会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是一个弟兄以后，他们如何相处？这我们不要一看到仆人，一看到奴隶就想啊，这是有一个时空的限制，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这个仆人了，没有奴隶哈，人人都平等。那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这段话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呢？啊，但是神把这句话摆在这里啊，他让我们看啊，其实他有对我们来讲，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这一段话，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讲，对神现今神的儿女来讲，有什么样的益处？他这里面讲了服侍是益处的，不只是对当时的弟兄姊妹有这样服侍的益处，对我们现在的人仍然有非常啊非常大的好处。我们一同来学习这段话。其实呢，不单单是在这里面提到过，你去读以弗所的六章五到九节啊，还有在哥罗西书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四章第一节哈，都谈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仆人与主人啊。我再把这一段也读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只有两节，但在这里面呢说的比较多 比较详细啊。这是保罗对仆人与主人，也对不同的教会，其实他都有相同的看见，都有一个教导在里面。我先读一遍这一段哈，以弗所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好，五到八节是说你们做仆人的，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对仆人有一些话，对主人有一些话啊，强调的是相互的态度，仆人如何对待主人，肉身的主人啊，主人如何对待啊仆人。他这里面说的哈，要像基督的仆人一样对待肉身的主人，啊，然后呢，要像这个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一样。他其实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讲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如何的去处理，如何的啊，作为仆人啊去对待这个主人。在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好，再回到提摩太前书的六章里面讲。它有两块啊，第一段呢，第一节呢讲的是对待那不信主的主人，啊，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啊，我觉得第二段特别讲，第二句特别讲的是仆人有信道的主人，那这个意思是说前面讲的有可能是包括第一节讲的可能是包括你的主人是信道的或不信道的，而第二节特别讲的是如果仆人里面的仆人的主人是信道的，也是信主的弟兄的话，所以呢，在这里面讲哈，我想对待不信主的人，主人也要恭敬的对待主人。啊，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不要因为你的主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就把他们区别来对待。啊，我在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发那个讲义里面提到过，你对现在的周遭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对待？就是我对待信主的一些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对待不信主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不是觉得我常常会和对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有格外的亲近，而对那不信主的人呢？有意的疏远？我想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我是多多少少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就觉得主内的姊妹真的是亲，所以就对他们额外的好。可是在这里面讲哈，尽管这是主仆人对主人，但是呢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对待那不信主的人也仍然要一样的去爱他们。啊，在尤其是在当时来讲哈，对不信主的人你如何的服侍，其实在这里面哈，我们在圣经里啊有很多的例子。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何去服侍不信主的主人？啊，我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约瑟，啊，约瑟我们知道，在这个他被卖到埃及之后，他从一个大户人家里的仆人，一直到一路走到这个埃及的宰相，啊，一人之下啊，万人之上这么一个位置。他其实一直在这样一个埃及不信主的一个国家里服侍，啊，他在那个首先在这个主人家里的时候，他服侍要被这个女主人，而甚至还要污蔑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处在一个信主信靠神的人去服侍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他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看他怎么样呢？他站立得稳啊，他靠着主站立得稳，而且到后来的时候呢，啊，他给这些。啊，埃及人哈，就是说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在那里边仍然可以去服侍他， 一路好被高升被提拔到一个地步，让人知道这实在是一个神的可以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啊一个啊，他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可以啊有真的是有神的保守神的带领，最后到神把他高升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到一个国家的宰相，最后他给以色列的人带来无比的祝福。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再站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估计以色列的人都没有吃的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他在那样一个情况里面，他仍然可以忠于他自己的信仰去服侍那个国家啊，服侍那个王啊。另外这个但以理也是一样的，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人啊，他不但是一个哈、啊、他是尽管位置做得很高，因为他在后来的时候在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王的时候，他的位置做的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啊。但其实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他被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受到很多的这个啊攻击啊，你还记得这个狮子坑那个故事对吗？狮子坑的故事就是把他放到一个地步，你如果不去向这个人手所造的这个偶像去敬拜的话，你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王当时是这样要求，你必须要去拜那个偶像的时候，他持守他自己的信仰。我们知道他的地位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奴役的一个地步，因为他是被掳过去的，他根本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二等公民，啊，那他在当时的时候，他靠着神，他没有去啊，说我就是不拜你以后不去服侍这个王，他仍然就服侍这个王，他要解啊给这个啊、这个神，我觉得最后我们要看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在但以理书四章的34节来讲，他要称颂至高者，赞美啊尊敬活到永远的神。这件事情是我们要看到的，他服侍但以理服侍他的神的时候，让外邦人这个王看见了神的荣耀啊。就是说你这个仆人在服侍的时候，服侍这外邦人的时候，这些不信的人可以从他的这个信主的仆人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对待不信主的人仍然要恭敬的对待这个主人。另外他说对待信主的主人要加以服侍。什么叫加以服侍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加倍的服侍。因为这个时候主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你肉身的主人，另外是一个你主内的弟兄或姊妹啊，主内的，他有两个身份啊。所以这个加倍的服侍呢，就是说你要加倍的去服侍这样的一个主人啊。但当时的最大一个危险是什么呢？这些仆人原来是肉身中仆人，他们没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得救了，来到教会了以后呢，他说你也是弟兄，我也是弟兄，你也是那个主，我也是那个主，那么现在咱们既然弟兄相称了，是不是我们之间就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上下尊卑这样的一个地位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关系看清呢？这句话是尤其是写给这些人的，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啊。神说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对信主的主人反倒要加倍的去服侍。而且呢，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你服侍之后你会得到服侍的益处啊。服侍有什么益处呢？服侍别人有什么益处？我们要如果服侍别人的话，首先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低一点的位置才能服侍得出来，对吗？你高高在上你没有办法去服侍的。所以仆人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这在我们新约的教导里面，这是要求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啊，在一个谦卑摆在自己摆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才可以，才可能做出这样仆人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主做的最让我们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去洗圣徒的脚啊，摆在一个服侍的地位。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主里面啊，要以服侍别的弟兄为乐，要把自己做一个仆人呢，这是主喜悦的，他 他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要有一个摆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而且不要，最主要是不要以服侍人看服侍为亏损啊。约瑟但以理服侍外邦的人，让这些外邦的人看见神的荣耀，他的这个服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看服侍为亏损啊！你有服侍的心，神看你这地位就不是一个低微的地位，他一定要高升你啊！他要在他的啊，看你的行为，在审判的时候，他要纪念你啊！这是我们不要以服侍为亏损啊，乃是在服侍当中会得到啊益处。在我们现实的，我们刚才讲过，这些东西不是说因为在当时有仆人有奴隶，我们就就说这个是有一定的时空限制。对我们现今的人来讲，仍然有非常大的益处啊。现在呢，就可以应用到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哈、啊。对待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谁没有一个老板呢？你再大的人也有一个老板，对吧？啊，我们常常笑话说，常常开笑话说，我们自己家里的配偶就是领导啊。其实这个在生活当中呢，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有很大的益处啊。尤其是在公司当中处理上下级，我想在公司里工作的人啊，往往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怎么样和自己的啊上级相处。你的上级有可能是一个信主的弟兄，也有可能是不信的啊。就像这里讲的一样，对待不信的上司，你还是要去做当做的事情啊，怎样处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啊。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同事啊，抱怨和这个啊，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也不能说是单单说的话，就是抱怨。其实我也看到他在有这样的一个抱怨的状态的当中，其实他是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没有平安啊。而有些人就说，你或许没有碰到这样的老板，所以你不知道那个苦。其实我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也碰到那不得不把我解雇的老板，也碰到过那就想把我赶走的老板，都有。但是呢，神这段话啊，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弟兄或姊妹哈，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给我们啊。当你不管碰到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是好老板也好，不好老板也好，是信主的老板也好，不信主的老板也好，这件事情有神的允许在里面。他要在那当中去操练你，他要在那当中去让你得益处啊。这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呢，也想啊，我们如果能有服侍的心去对待你的老板，你的工作中会得到无比的祝福啊。所以呢，对待和上下级有关系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话啊。神把你放在一个服侍的地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地位放到一个谦卑的地位上去，真心的去服侍你的肉身中的老板的时候，你会在里面受到得到这个服侍的益处。圣经当中也有哈、啊，这个不肯站在这样服侍的地位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撒旦啊，他不肯处在那一个服侍神的地位上啊，他要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呢他就被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啊把自己放在一个服侍的地位上去的时候，神他就有他的美意在我们当中啊。这是我们不但是在现实当中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在属灵生活中也一样，属灵当中我们学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课啊，要学习顺服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让我们在神面前得喜悦。再下面一段话呢，讲的是假师傅。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哈，这个和前面讲的也一样哈，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问题啊，有人传异教。有人传那不和主耶稣教导，也就是不和保罗所传的这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有异教啊， 所以呢，这是在信仰上面出现个很大的问题，在以弗所教会啊。所以呢，保罗在最后提摩太前书最后这段话的时候，他仍然要提醒提摩太，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事工，你一定要保证在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要服事在神纯全的话语这个基础之上啊。所以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提出来，而且他教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假师傅。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假师傅的特点和目的啊。这个目的，尤其是目的，以前是没有提的，以前只是说他这个假师傅存在，他是传什么样的事情。这次呢，他这个假师傅为什么会存在呢？他存在啊，他有他的目的。我们看这里面假师傅的特点啊，从这第三节到第五节来看这个假师傅的这个特点。首先第一个，他所传的啊，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而且他个性上面，这些人呢是自高自大。今天在莫长老的这个他里面也提到了，对不对？加勒底人也是自高自大啊。这边讲哈，这些人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自高自大呢，他就是什么意思呢？自高自大就是靠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一些事情，觉得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一些事情。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子。好，他说不但是去传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可以得救，他说不，你还要可以做一些事情，你这些事情对你啊在得救上有份。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靠你自己做些事情与称义有份，这就是自高自大。你不是说你可以代替哈神的救恩啊，你做什么事情，你行善积德，包括像佛教这样的什么放生，你去做一些啊捐赠啊，这些东西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在得救上的好处啊。但是呢，就说你不能要靠自己的能力啊去做事情，就这是自高自大啊，一无所知。另外呢，这些人呢，假师傅他要站在一个地步让大家看到他啊，自高自大，他这样的人常常会挡在神的面前啊。他说你是因着我可以得一些好处，而不是说因着神的救恩啊得到那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这些呢是他的个性。这些行为是什么呢？专好问难，争辩言辞，靠着自己的博学学问知识口才啊，靠着这些东西呢去博得他的一些名和利啊。他让他自己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他在行为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谦卑带着爱来的啊。所以在行为上可以看到一点。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分辨这些假师傅呢？可以看他的果子。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啊里面讲过一些哈，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里这样讲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那这些人这些假师傅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里讲了哈，他说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还有那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人的争竞啊。就凭他们这些果子教导出来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最后在这个教导他们的教导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能看出来他们是真师傅还是假师傅。如果是一个真师傅靠着神的爱教出来的，那这些弟兄和姊妹应该是有爱在他们里面。如果你是以争竞道理知识去服人的，最后这些学生也是靠着增进靠着知识得到的是这些东西，他们最后去出去服侍也是靠着这些东西啊。所以呢，看他是什么样的果子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师父。 最主要是分辨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哈，这些人呢，他们服侍是为着私利来的，啊，他的目的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得名，他可以好在人面前被人称颂他是多么的敬虔，啊，他们的道德标准是多么的高，他们是多么的属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特别总是在一味的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做的事情是要得名，他站在路口祷告，他站在路口祷告，让人看见他们是如何的敬虔。他要祷告说，主啊，像我这样的好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再做什么呢？他就说明他自己呢没有什么多少罪，他不会像税吏一样为着自己的罪啊而悔改啊。所以呢，有一些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不对，那他的最后他就不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他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所以他自己才能够得名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站在这里讲到是为了说，你们来看我的知识渊博，我的圣经是很厉害的啊，我的口才很好，没有一个服侍弟兄姊妹的心的话，我相信你讲出来的东西在你的这个话的里面啊，并不造就人啊。所以呢，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就带出来什么样的生命啊。所以呢，在服侍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在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侍里面，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做啊，然后再要去做啊。这个一定要小心这个啊名还有这个利，最后这个利讲的是得利啊，后面专门要讲好大一个篇幅就是这个利的事情。有人讲到很赚不少钱的，尤其那些名啊比较名有名的讲道的人，大家请他，或者他写了一些书会赚很多的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以这个为目的的话啊，如果你以得利为目的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敬虔前进的钱哈，乃是这个钱财啊。这就是一个啊假师父啊，他不能把人啊带到神的面前，可能是把人带到钱的面前啊。这个事情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哈，我们不能在做服侍的时候啊，在名誉地位钱财上得好处啊，在啊用私心带着私心来啊私心来啊侍奉。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圣经里最有名的一个贪财的例子就是那个巴兰了啊。我两周前看到一个漫画带给大家哈，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漫画，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还是看能可以看得清楚哦。在民数记的22章里讲了这个巴兰的故事啊。这个巴兰乃是一个先知啊，他大有能力啊，在人的眼中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凡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啊，在当时的人哈，你看这个漫画呢是一个驴子为第一人称画了这幅漫画。他说：“主人常骑着我到一些地方给人祝福或进行诅咒啊。”在幼发拉底河一带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巴兰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巴兰诅咒谁，谁就受咒诅。啊，他在这里面一个话写的是：“我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为你们咒诅仇敌。”啊，大家都说哇，他真是一个先知啊。但是呢，当时呢是这么个情况，以色列出埃及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很多年啊，摩西带领他们来到这个摩押平原啊，他们人数特别多，那个摩押王就有点害怕，所以呢怎么办呢？摩押王就说，既然你巴兰这么厉害，你好不好替我去诅咒这些以色列人啊？你看哈，这里面哈，这个王呢叫摩押王的这个王叫巴勒啊，他呢就带着那些金银财宝来见这个巴兰啊，说 你或许哈可以为我们诅咒这些以色列民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或许与他们征战的话，就把他们赶出去啊。然后巴兰是怎么讲的呢？巴兰说：“你们先在这里住宿啊，我呢必照耶和华指示我的来回报你们。”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去祷告啊，求问耶和华。你看在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哈，他写的是：“凡是尊主为大，在他们家墙里面挂着。”啊，他说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这是神说的话，给他的启示哈。因为他是先知，神对他讲，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也不可诅咒那民，因为那民是啊，因为那民只是以色列民是蒙福的。然后呢，这个巴兰呢就跟这两个这个巴勒王的使者说，哦，我就不能啊，我已经明明得到神的指示，不可以诅咒以色列民。可是我们也知道哈，中国有句话。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巴勒王呢又带了一些更尊贵的人来找他。巴兰已经得到这个神的指示了，可是呢他说他又再去寻找这个说神的旨意，表面上是很敬虔哈，就说你看我还是寻求神的旨意，其实神已经明明的指示给他，可是在这又尊贵又富有的人面前，带着金银这些金银面前，他想得两件事情，他既想敬虔，在神面前哈，在人面前有着敬虔的名，他又不想失去那钱财，他想两个都得。神是鉴察人心的哈，神呢就说 OK， 这些人来召你，你们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骑着这口驴子。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远处你可能看不到，那有个像天使一样的一个人啊。可是呢这个驴子看见了，巴兰却没看见啊，因为这个驴子啊看到了他就不肯往前走，可是因为巴兰他已经是悖逆啊，在这个时候他抵挡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就已经不与他同在，所以他就看不见这个在路上的天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记住这句话呢。这个故事呢，我们之所以记住，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说话的驴子，啊，所以这时候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他居然开口，这个驴子开口说了人话，啊。后来哈，这个神使这个巴兰的眼睛明亮，他也看到了这个啊，这个天使，他也就明白了，这是神的拦阻在里面，啊，神。用这个说话的驴子来提醒这个狂妄的巴兰，这个因着财物哈，因着这个心里贪财而不想听神的话的这样一个巴兰。尽管后来巴兰献了很多的翻祭啊，后来呢，神也借着他三次的祝福以色列人，可是最后这个巴兰他仍然是出卖了以色列啊，他给这个摩押王出主意啊，他说啊，你们可以吃这个祭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情，就是说他在先知的教导上他没有尽职，他因着财呢，因着贪财呢去做他不当做的事情。所以最后这个巴兰的后果是怎么样，你看着巴兰之墓，他说主人呢，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忠而忠，可是这个为着钱财说不说神的话的啊，没有为神啊去说话的，没有做神当指导去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逃脱这个神的惩罚。在这个后来的时候，这个米甸之战的时候，这个巴兰就被以色列杀了，杀掉了啊。他这人有义人的外表，可是因着贪财，他不做他神托付给他的事情啊。这样的人的后果，也是贪财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些人自然有主的审判。你们讲哈，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啊。有些人就因着贪财啊，就离开了神的真道啊。所以呢，贪财在这里面讲是万恶之根哈。这一段话，我们真是要对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有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第七节讲，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还记得以前有个故事吗？讲的这个凯撒大帝，他的那个棺材两边放了开了两个洞，手可以伸出去，对不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告诉世人，他离开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带什么地方不能带所有的我们现在拿的在我们的我们有的财产各方面都是领受的啊，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乃是领受的啊。他接着讲，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这样子吗？我们是有衣有食就知足吗？我们常常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俄国有一个大文豪叫托尔斯泰，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多少地才够，你们有人读过这本书吗？多少地才够啊？他讲的是个骑马圈地的故事，他讲里面有一个农夫叫帕赫姆啊，这个人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我有足够的土地，连撒旦魔鬼我都不怕啊。然后呢他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在当时的俄国呢有一个地方呢叫巴斯基尔，那个地方他可以买到很多的土地，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地不是按亩卖的，他是怎么卖的呢？他说你从早上出发起一个起点，你到晚上骑马，你能圈多少地？这地都是你的，一天1000卢布，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晚上如果你回不到你早上出发这个地点的话，不但你这土地拿不到，你这1000卢布也会丢掉，啊！这是一个大家很多可能以前听过这个故事啊，骑马圈地的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人的贪心的事情。然后这个人呢，这个农夫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果哈。他好不容易早上出发，晚上精疲力竭的一定要赶回来，因为如果不赶回来，地也没了，钱也没了，他一定要赶回来。那你少跑点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这全都是按你的心有多大，你的地有多大。所以呢他呢结果晚上好不容易跑回来了，结果呢脱力而死，对吗？他脱力，因为太累了，跑的地太大了，脱力了，他就死掉了。神给我们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给我们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在马太福音的16章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我不那么贪心，我不会和他下场一样啊。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想要发财的人，我们谁敢自己说自己没有想过发财？你说那个话不是对我讲，你这些讲的我没有那么贪财，可是里面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股票如果暴涨，我们会什么情况？我的日子将会怎样？有多少人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的公司上市了以后，我会得到一大笔钱，那我的日子将如何如何？我们谁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人心是不能满足的啊，真的是不能满足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引诱就在我们的前面。所以神在这里面给我们一句话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啊，贪恋钱财被引离了真道，这才是一个可怕的后果。你光贪财，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状态，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被引诱离开了真道，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里有句话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啊，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我们这些比飞鸟还尊贵的呢，贵重的多呢啊。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因为贪财本身的事情，而是这个贪财会把我们带离正道。好，约翰一书有一句话这样讲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一再提醒我们，就是不能既爱马门又爱神。你心中在这方面也偏重依靠于他，尤其这里面讲的是这个不定的钱财，那我们的心注定要在这个世界上起起伏伏，随着股市的增加而高涨，随着股市的垮落而真的是我们的就落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境况里面啊。所以呢，这里面神给我们的话就是不要去贪财，而且不要因为贪财而离了真道啊。这话说完以后呢，神给我们一句宝贝的话，这句话是智慧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的人生呢？叫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上堂课讲了敬虔，我们知道这个敬虔就是以神的事为事啊，是 godliness 啊。我们也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知道啊，要和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啊，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心对了，我们整个人就对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知足的心啊，我们要看一切是领受。我们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只不过有的时候领受的多一些，领受的少一些啊。而且我们不要去依靠无定的钱财，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前一段时间股票才狂跌，对吗？我不知道你们心情如何，我心情反正是不好。你去看着自己的那个账户的钱蹦掉下一大块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这样，我心情是不好。但是不好归不好，我们不能因着这个事情啊，去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影响我们的邻里的情况，影响我们家庭的情况，影响我们工作的情况啊。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啊。这些钱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成为富足的人，像旧约里面好多人，像亚伯拉罕、约伯都是富有的人啊。神祝福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啊，但是神不要我们的心一直留在那里。我们国内呢，其实现在来讲是很富有的，中国一直号称是中国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毫无疑问比我们刚刚出国的时候，比我们二十年前出来的时候，现在要富有的多，不是一般的富有。而且现在的中美差距特别小，但国内的情况啊，我也是去年刚刚回去，我发现钱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的钱，可是确实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没有的，就是这个平安。很多人啊都活在一个忙碌的里面啊，没有平安。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这个平安怎么样得来这个平安，这是现在的一个问题。神在这里面跟我说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这个是智慧的人生。我们就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神管理，他一定好于你自己的管理，一定好于你自己的管理。腓立比书4:10-12讲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因缺乏说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包括我们现在哈，是经济好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房市高的时候，房市低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自己很啊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啊，我们都可以知足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啊。我们读传道书读完以后，好，真的是你也知道那个后面就一句话，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我们不要依靠的啊无定的钱财啊，否则我们的心每天都是起起伏伏。最重要的一段事情哈，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一个嘱咐，他说什么？他说你这属神的人，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那逃避哪些事呢？逃避钱财的陷阱和引诱啊，要凡事追求公义，敬虔 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啊，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我们知道神的仆人，属神的人是神呼召出来的，就像在新约里面讲，主对他的门徒说，你来跟随我，这些人放下渔网就跟随他一样。当神呼召你出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出来跟着神啊，跟着神啊，这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要跟随基督啊，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一定要跟随基督，而不是跟随钱财啊，也不要贪恋钱财啊。这里面讲哈，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什么是真道呢？真道，今天我们也讲了哈。其实今天讲的经文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真道，为真道打的美好仗是有关系的哈。那真道就是彰显神救恩的这个道理啊，这个神的救恩，永远神永远的旨意。说细一点，就是神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他，并且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死，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上代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真道就是这样，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离开神以后，神给我们预备一个路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应该是美好的，可是我们污秽不堪，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回到他的面前，进到神的国，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为什么这个仗是美好的仗呢？因为这个仗已经是一个胜仗啊，这不是我们打了这个仗，而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了这个仗，他战胜了死权，他从死里复活那一瞬间，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得胜的仗啊。我们如果真的是相信他，那就与这个救恩有份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得胜的仗啊，这是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同工啊，去打那美好的仗。而且在这个这里面讲的事情，就是说你这属神的人啊，你属神的人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成为耶稣的基督的精兵，打那美好的仗啊。你要让世人看见啊，神的这条救恩是人唯一的一个得救的道路啊，这个是打着美好的仗，把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保罗这个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其实我对保罗最喜欢的有两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其中第一句呢，是在腓立比书3:14里面讲，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那从上面召我而来的奖赏。这是他在能征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你还能征战为主使用的时候，你要向着标杆直跑。而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他最后末了的时候，也就是这句话打了美好的仗，在提摩太后书4:7里讲，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在他说在被浇奠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说这其实这两句话是我觉得我们真正去了解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就是可以从这句话里面来看。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向着标杆直跑，在他临末了的时候他可以跟神交账。这是我们要看从他写给提摩太这本书信来了解这个弟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也要把这件事情做在提摩太的前面，说提摩太你也要效法我啊，你要在能服侍的时候你要奔那摆在你前面的道路啊，你在末了的时候你可以跟神交账，可以说我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所以呢，我们了解保罗，我觉得要从这两句话，一切都是他这样的两句话来支撑他如此的服侍。还有一段呢，我们再往后看哈， 最后一节17到21节哈，尤其实际上富足的人当听的话，我们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富足的弟兄了，很富足啊，要么用一般的话，用世俗的话来讲叫 financial free 啊，我们有钱到一个地步可以不用工作了啊。富足的弟兄该怎样处事呢？他这里讲，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指定那真正的生命啊。我刚才也在讲哈，说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各样的事情上，包括我们的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上啊，啊，祝福我们，让我们哈，在今世富足，这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个富足，我们不能单靠我们外面所在的所有的财产，它让我们不但今世富足，更要我们灵里富足。啊，我们不能像这个启示录里写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神是怎么样说的呢？老底家教会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这样讲啊，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教会就是外面富足，可是灵里贫穷啊。如果我们落到那样一个光景里面，也就是现在很多富人不幸福啊的一个原因，没有平安在里面的原因。因为他是外面富足，可是里面贫穷啊。神说不要自高啊，你要去感恩，这个是一个不快乐的一个良药。因为你如果不懂得感恩的话，你就没有这样一个喜乐的源泉，你就不知道那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啊。这里讲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乃是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这今世的富足，乃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来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知道哪里是财富的源头，哪里是喜乐的源头。我们还知道在这个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讲，那个富有的少年人，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生命的道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一个生命的道，他需要他的生命里面富足，他需要那生命去填满他的里面。那个时候他来问耶稣找的生命的道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把你有的拿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少年人的后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他放不下。富人进神的国好比骆驼进针眼一样难，其实对富人来讲是个好大的挑战。我们当中有钱的弟兄或姊妹需要更大的恩典，因为太难了，但是要依靠神的恩典。在这里面神给我们这话，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的，要感恩，而且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好事上就是灵里面，在侍奉上面各方面来讲，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预备将来。我们如何看待钱财？我们可以拼命的去赚钱啊，但是也要拼命的去奉献啊，不能被钱财哈绑住我们啊。这是基督徒应该要看待这个钱财，而且不能因为贪财离了真道。我想很多人啊，教会里很多人真的是因着工作的缘故，因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因着有一个更赚钱的生意，把我们就从这个教会拖走了，就把我们真的是从这种啊可以经常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里面拖走了，没有办法来教会。 神给我们今天这段话，要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灵里富足的人，不能因着哈，不能因着外在的钱财哈，因着贪财啊，就把我们从这个啊神的面前哈，就远离了正道。有一句话送给弟兄姊妹，一同来彼此分享勉励。啊，这句话姊妹有一天抄在她的这个本上，我看了，我觉得很好的一句话啊。这段话呢是在箴言书的30章7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勉励哈。我们一同来读箴言30章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就是我们不要穷，穷的话我们真是人穷志短啊！我很多去中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说先等我吃饱饭再说，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成为很多人拦阻。但是也不要富，富了以后我们就忘了是谁让我们富的啊，就忘了耶和华是谁啊。这些思考问题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啊，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今天的金句。这个金句就是，我们一同再读一遍这两句话，这是我们从今天的话语中宝贝的两句话，好吧？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想我们这一章也就分享到这里啊。我很感恩哈，这个6章呢我们就已经分享完了啊，和弟兄姊妹一同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下一次是伯良弟兄，我很感恩哈，因为当时问这个伯良弟兄的时候，伯良弟兄还因为说没有说讲过这个书卷啊，但是我真的是感恩，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啊，我现在已经是就这样讲嘛，是像生孩子一样，真的是很生的时候很辛苦，也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在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睡眠很不好，但是呢讲出来呢是我觉得对我自己造就有很大的益处，对，希望对弟兄姊妹也有一个益处啊。我们下次的时候呢是开始读提摩太后书啊。我们谢谢伯良愿意出来哈，神也是呼召他出来让他讲啊，我们很感恩哈，这个他下次要开始提摩太后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一同结束之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有这样那样的挣扎。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人生的智慧啊，叫我们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意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掌管，好叫我们真的是知道如何的处富贵，也知道如何的处卑贱。主啊，不管怎样，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啊，做一个属神的人啊，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求主你把你的话语，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